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今日是除夕大年三十晚，在外面做事的仔女，不管路途有多遥远，都盼住回家同亲人团聚，家家户户都忙住吃团圆饭，在家的父母都很期待仔女的回来。浙江省瑞安市马聚镇的杨妈妈，她有两个仔，很生性，大家都公认她们是好青年。大仔叫杨宗耿，细仔叫杨宗省。杨妈妈同天下的父母一样，都期盼她的仔的归来，但是杨妈妈等来的是遍体鳞伤、惨不忍睹、冰冷的尸体。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浙江省瑞安市马聚镇人的杨妈妈，杨妈妈有两个仔，大仔叫杨宗耿，细仔叫杨宗省。大仔杨宗耿为人肯食苦，喜欢帮助人，看到困难的人，他会拿出身上的钱送给人家，在村里面是公认的好青年。杨宗耿又叫张杨，他从小就好爱武术。1994年19岁的杨宗耿去河南省三门峡市学做生意，当时在中华大地气功热过后，法轮大法红传时期，杨宗耿当时就是三门峡市一名小有名气的气功爱好者。在1995年当有人跟他介绍法轮大法的时候，杨宗耿就觉得法轮大法是一门高德的大法，他觉得正是他所追寻的大法大道，于是他修炼了法轮大法，而且是很热心地去弘扬法轮大法。因为他的热心和他的为人，自然得到大家的认可，成为了三门峡市的义务辅导站站长。在1999年的7月3号，《河南日报》发表了一篇攻击法轮大法的文章。杨宗耿当时作为三门峡的辅导站站长和其他几位站长及辅导员，就去了河南省信访办上访，要澄清事实的真相。在同年的7月20号，中共邪党江泽民流亡集团开始全面地迫害法轮功，杨宗耿就去了北京上访。他好像其他众多的法轮功学员一起被关押在北京市一间体育馆，后来又被三门峡信访办劫持了回来，非法居留在三门峡居留所15日。2000年，杨宗耿再次到北京为法轮大法讲句公道说话，之后他去了山东，和多位法轮功学员一起用高音喇叭智慧地向民众讲清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在2000年的12月，杨宗耿和上海的法轮功学员在山东雨山市拿着高音喇叭向民众揭露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要求立即停止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遭到上海、烟台、雨山恶警的绑架。在雨山看守所，警察用鞋底左右开弓地抽他的面，打到他面都肿晒，好痛。警察还强行脱了他外套，推他出门口，强制他在雪地里面长时间地冷冻他。第二日，上海法轮功学员被上海警察带走了，杨宗耿就被非法关押在烟台看守所，继续遭到迫害。烟台看守所的警察更是凶残、黑暗、恶毒，他们对杨宗耿不单止是用警棍，还用高压电棍注射不明药物以及酷刑来折磨杨宗耿。杨宗耿生前投书名为网揭露话，几日后他被单独绑架到一个地方，在一个山腰上，好像是一个宾馆，被罚企、被罚蹲2天1夜，不准睡觉，没得吃，没得喝。晚上又被一群恶警将他扯到4楼，吊挂起身来，只有脚尖掂到小小地，还用约70-80公分长、碗口粗、有100,000伏电压的电棍，几个恶警轮流地电杨宗耿全身，还将电棍塞入他嘴里面，他的嘴里面一直冒着火烟味和 烧焦的味，非常难受痛苦。当时他被折磨得脑袋一片空白，只剩下一个意识，就是法轮大法好。到了凌晨，恶警累了就走了，跟着又换来一班恶警，他们拿高压电棍专门电他的头，从面开始往后电，跟着电他的背，那种痛苦真是难以去形容，痛苦至极。有一次那个恶警都被吓到，突然之间丢了警棍跑走，可能那位恶警还良心未泯。杨宗耿意识到中共恶警企图是想害死他，为了活命，他从四楼窗口跳了下去，匿埋在柴堆入面，避过了警察两次的大搜查。第三次，因为听到警察的仪器滴滴的声音，他顿时心跳加速，被警察用仪器测到了。当时他的伤口流血不止，失血过多，意识模糊，再次被绑架到四楼。一帮警察欺骗他说，如果他肯在跳楼以他们无关的文书上签字，就放他回家。杨宗耿当时迷迷糊糊的状态下被逼签了字，恶警于书卷说，明日就放你回家，你一身是血，怎样见家人啊？为了不用你家人看到难过，你快点去将血迹洗干净啦。因为恶警一再承诺第二日就要放杨宗耿回家，杨宗耿信以为真。为了不用家人担心，杨宗耿说他不知道用了多少桶水，先将身上的血迹洗得七七八八。这个时候就听到于书卷在外面对另一个恶警说，他一身是血，看守所都不敢收他啦。杨宗耿听到这番说话，他明白自己上了恶警的当。果然第二日杨宗耿被关入看守所，他满嘴的牙齿都松动了，在看守所睡着，一直没喝没吃。到了第八日被强行拉去灌食，几个犯人按住他，用一条胶皮管强行地插入他的鼻哥窿，强迫性地野蛮灌食。杨宗耿的鼻孔喉咙被插得鲜血淋漓，剧痛无比。警察还不死心，又将杨宗耿四肢强行铐在铁椅上，不让他动，开始给杨宗耿强行注射不明药物。打完之后，杨宗耿意识模糊，亦都越来越不清，没得思想，精神恍惚，不知道自己是谁。每夜由犯人轮流值班监视。在2000年的腊月二十几的一日，狱警又将杨宗耿从监室入面提出去，说是特意联系了浙江瑞安当地两个人来接他回家。恶警一直在欺骗杨宗耿，说放他回家，其实是将杨宗耿遣返回浙江省瑞安市看守所继续迫害。当时杨宗耿被烟台警察迫害到已经是意识不清醒的了。那段日子里面，警察还不断地欺骗他，亦都利用家人对他的关心迫害他，引诱他，一再承诺只要他写五年就放他回家同家人团聚。中共又一次欺骗他转化，但是他转化亦都没有放他回家。黄宗耿被非法判刑三年，缓期五年执行，出狱时还遭到敲诈勒索，搞什么取保候审、保外就医。在2005年的七月，杨宗耿辗转去了河南省做生意。在郑州市，他继续是向民众讲清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同时都帮其他练法轮大法的学员装电脑、修电脑、买耗材、做真相资料等等项目。他依然矢志不渝地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一个好人，坚持不懈地向民众揭露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要求立即停止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他利用各种方式向世人讲真相。2008年三门峡灵宝寺的几位法轮功学员被恶警绑架，杨宗耿受到了牵连。三门峡灵宝寺610为了找到杨宗耿，就将他列为网上通缉人物，打印出他的照片，四处发放，寻找杨宗耿的下落。在2011年，杨宗耿向明慧投书说，他家一直遭受河南省三门峡市610和浙江省瑞安市610的骚扰，他被迫离婚，流离失所，一无所有，到现在那些取保候审的押金都没有退回来。这么多年来，中共恶警耍尽流氓手段，甚至是年年骚扰他家，煽动造谣，欺骗他的亲人，继续迫害他。在2013年的6月24日，杨宗耿用快件邮寄讲真相的手机时，被郑州市四个警察绑架， 被非法关押在郑州期间，杨宗耿遭受毒打和酷刑折磨，恶警逼问杨宗耿要他讲出其他法轮功学员的下落。26号，杨宗耿又被劫持到三门峡灵宝看守所继续酷刑折磨。6月28号，杨宗耿就被恶警活活打死，短短只是4日的时间，年仅38岁，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被这样隔衫打死了。当杨妈妈看到儿子被迫害的惨状，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悲伤惊吓过度，晕了过去，好长时间都讲不出话。家人来到灵宝后，见到杨宗耿的尸体遍体是伤，一着的黑青，着住内裤，盖住皮单，凶手下手极其残忍。当时在场的便衣警察就有30-40个，杨宗耿的家人要拍照，被10几个便衣将杨家企的人强行拉走，随后其他家人亦都被带走，唔俾再睇尸体。家人陆陆续续揾咗律师起诉打死杨宗耿的凶手，但系灵宝同郑州国宝大队都唔承认杨宗耿系被佢哋活活打死嘅，反而话系佢身体有病致死。后来杨宗耿嘅尸体被解剖，法医鉴定话外伤不足以致死，后尾就留低内脏部分冷藏继续鉴定死因。身体躯壳被迫火化，公检法、法医、律师等所有人都知道杨宗耿是被活活打死的，但是就是不敢讲句公道说话。法医不敢公正地写下验尸报告，律师亦都不敢主张伸张正义。杨宗耿家人花了10几万费用，没得到任何结果和说法。就这样，杨妈妈失去了大仔杨宗耿。那他的细仔杨宗省的情况又怎样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和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我哋上一次提到杨妈妈嘅大仔杨宗耿，坚持为法轮功讲句公道说话，遭到酷刑的折磨，几次被判刑，最后一次是2013年6月24号，郑州市的恶警非法绑架了他，劫持到去三门峡灵宝看守所，仅仅4日就将杨宗耿隔衫打死。杨妈妈失去了大仔杨宗耿，在2016年4月10号在郑州市，杨妈妈的细仔杨宗省和河南省三门峡法轮功学员刘建霞被跟踪绑架，被非法抄家。4日之后，绥阳市公安局国宝大队陈昭和2、3名郑州的610的警察一起去杨宗省家。陈昭用自己的手机给陈宗省的爸爸妈妈录像，他说杨宗省绝食，要他的妈妈去劝他吃饭。杨宗省的妈妈当面就下跪，苦苦地哀求，他说他的大仔已经迫害死了，求你们给我的小仔给条生路吧。4月23号，绥安市公安局国宝大队长陈昭再次来到杨宗省家，对杨宗省的爸爸说要抽血做亲子鉴定。第二日下午，杨宗省的姐姐不放心，担心小佬的安危，打电话给绥安市公安局国宝队大队长陈昭，问他的细佬是生定是死。陈昭答他说他用生命做保证，没骗他，他细佬还在生。但是在4月27号，郑州市第三看守所警察就打电话给杨宗省的爸爸，说杨宗省在4月21号已经抢救无效死亡，家属7人在5月4号赶往郑州，当时在殡仪馆看到杨宗省的遗体穿着整齐，他的爸爸就将衣服脱下来检查身体，发现他头部是肿的，7孔出血，耳朵、鼻哥用棉花塞住，但是那些血 都不停地流出来，前面四粒牙齿是假的，因为冰冻的原因没办法打开它的口腔看到里面，只能够看到前面四个牙是假的，是他们装上去的。肚脐好像有几个小黑点，双手指甲乌黑，下身龟头被烧焦了。亲人去看杨宗省的遗体，遗体的手指上突然之间流出鲜血出来，杨宗省的爸爸用手指将鲜血划来拿给警察看，并且跟他们说，我的仔尸体冰冻了十几日，手指还流出鲜血出来，说明血是有灵性的，知道亲人来了，我的仔死得好惨，你们做坏事你们都会遭报应的。警察吓得连连后退，哑口无言。到了郑州市第三看守所，家属要求看杨宗省被捉入去的录像，看守所不给他们看，只是给家属看杨宗省在医院抢救的那段录像，整个录像很模糊，都看不到杨宗省的样子。杨宗省的爸爸去了郑州，看到杨宗省的尸体之后没几天就病了，住了医院花了7000多元。5月17日晚上8点左右，杨宗省七个家属从郑州飞回温州，一落车都还没到家。邵阳市公安局的610警察陈超逼家属直接将杨宗省的骨灰盒送去河澳村公墓落葬，据悉郑州警察答应赔偿，尸体火化，还抬着杨宗省的爸爸去签字，杨宗省赔了20万，杨宗省赔了40万。
就这样，杨妈妈又失去了细仔杨宗省了，亦都是时年38岁。
杨爸爸杨妈妈再都等不到两个仔回来，每逢佳节去思亲，跟天下的父母一样，杨爸爸和杨妈妈都期盼着在外漂泊的仔回来一起跟自己吃团圆饭，但是他们再都等不到。好像杨爸爸杨妈妈一样遭遇的父母还有刘建霞的父母，刘建霞就是跟杨爸爸杨妈妈细仔杨宗省一起被绑架的三门峡的法轮功学员，他被非法关押在郑州市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后来又转到三门峡市看守所，秘密非法判刑了6年2个月，被非法关押在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2018年被关小号。中共这个小号是对精神身体的摧残，这个小号的屋很小，食住屙都是在里面的了，这是对人性最大的摧残，一般关在那里的人都忍受不住，很容易在精神上崩溃。刘建霞就是被关在这样的小号折磨了100多天，被迫害到面肿、胸闷等所谓的哮喘症状，到了2019年越来越严重，生命垂危，据悉每日是靠大量的药物来维持生存。好像杨妈妈杨爸爸一样地遭遇的还有宇宙的妈妈。宇宙是民间音乐家，他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前，因为被发现车上有一本法轮功的书籍，他和他的太太许娜就双双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通州区的看守所。8日之后，许娜的丈夫民间音乐家宇宙就在新年的除夕之夜被迫害致死，年仅42岁。当时许娜都被非法关押，同年许娜被判了3年。今年53岁的许娜是北京市的静默画家，他因为信仰法轮大法两次入狱，被非法监禁期间，他遭受了狱警的各种酷刑，包括双腿硬板成180度，随后三名囚犯就坐在他的腿上和背上不断地加压，使他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在今年的冬季奥运前夕，许娜因为不愿意放弃法轮大法的修炼，又被冤判了8年。和许娜一起被冤判的还有另外10名北京法轮功学员，他们被非法判刑2年以上。这些法轮功学员的亲人在痛苦焦虑里面等待，好像他们一样 痛苦焦虑咁等待同亲人团聚嘅，仲有被跳楼嘅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子乐，仲有被跳海嘅陈亚林，仲有陈伯，佢有四个儿女。喺2019年嘅反送中运动入边，佢有四个仔女，至今未归，亦都唔知生定死。喺反送中运动入边，喺头几个月，全港就各处浮现好多浮尸上吊同跳楼嘅死亡个案，大部分都被宣告死无可疑。根据香港食环署嘅资料，从2019年嘅六月到2020年嘅三月，全港就有267具冇人认领嘅尸体，全部都埋喺邻近新屋岭嘅沙岭公墓，佢哋长眠喺度，冇名冇姓，只系一组数字。今晚系除夕之夜，让我哋倒一杯酒，洒向大地，为藉敢讲真话，为咗自由，为咗信仰而失去生命嘅英灵。呢一次柳暗花明节目嘅时间又到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次节目再见。